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7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船只涉嫌破坏台湾的海底链缆，台湾海巡署说这艘船已经停止输送位置信息。北韩宣布成功试射中程远程导弹，说可以牵制太平洋的敌对势力。钢铁收购案存在分歧，布林肯访问日本强调美日关系坚如磐石。美国国会认证特朗普当选下届美国总统。
The votes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as follows。
主持认证仪式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会议之后对记者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民主有可能脆弱，但是要靠我们每个人为我们最珍惜的原则挺身而出。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公务员普遍加薪引发争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台湾海巡署星期二1月7号表示，一艘疑似损坏台湾海底电缆的中国货船在公海上停止传送它的位置资讯。这艘名为顺兴39号的货船预计驶向南韩釜山，但在上个礼拜五涉嫌在台湾东北海域拖拉划过国际海底电缆而遭台湾海巡队短暂扣留。当时因为海象恶劣，台湾海巡未能够登船，建议请求南韩当局协助调查。中国国台办未对这件事做出任何的回复。一名台湾海巡高级官员匿名向法新社表示，顺兴39号的自动识别系统已经被关闭，自动识别系统可以对外传送位置信息。该官员说，这个是非法的，但他已经离开了我们的管辖范围。顺兴39号虽然悬挂黑密龙国旗，但台湾海巡署官员确认船上7名的船员皆为中国籍。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二1月7号表示，北韩星期一1月6号成功试射了一枚新型高超音速中远程弹道导弹。报道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监督了试射的进行，称可以牵制太平洋地区内任何敌对势力，并承诺持续加速核能力和导弹能力的发展。这个是北韩今年首次发射导弹。恰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南韩，布林肯承诺深化与南韩的双边合作及包括日本的三方合作，来到应对北韩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朝中社报道称，导弹自平壤郊区朝着东北方向发射，依照预定轨道以音速的12倍速度飞行，第一次顶点高度达到 99.8 公里，第二次顶点高度达到 42.5 公里，最后落在1500公里外公海上的模拟标靶水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1月7号访问东京期间坚称，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几日前，美国总统拜登阻止了新日铁对美国钢铁的收购。商业团体表示，日本身为美国最大外国投资者，拜登这项决定可能会产生寒蝉效应。此时又正值华盛顿寻求与东京加强关系来到抗衡中国之际，距离当选总统特朗普上任还有两个星期，届时前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将会接替布林肯的职位。这次出访南韩、日本和法国预计是布林肯在国务卿任内的最后一次海外访问。布林肯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时说，他在2021年上任之后的首次出访也是来到日本。这些访问显示了美国对美日联盟的高度重视。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最初专注于双边议题，致力于区域问题，现在真正地共同关注全球的议题。布林肯说，我相信我们之间的联盟关系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屋毅在会谈开始时强调，希望今后亦都将日美同盟提升到新的高度。 布林肯回应话，希望在安全保障和经济等领域取得进展。日本传媒共同社报道，两个人将就北韩的核子与导弹开发、绑架日本人问题、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加强活动等议题展开磋商。在讲到北韩星期一发射导弹时，布林肯强调合作应对的必要性。
So we know that even though we're in a post transition, the world doesn't stop, doesn't wait for transitions. There is much on our common agenda, but
他表示，即使我哋美国正到政权交接的时期，世界不会因此停下脚步。布林肯亦都提到经济关系的紧密性，但未有直接提及拜登最近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新日铁以149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决定。美国国会星期一1月6号认证特朗普在去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击败副总统贺锦丽，为特朗普1月20号宣誓开始第二届非连续性的总统任期奠定舞台。按照美国的法律，在任副总统主持统计来自50个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这个使到贺锦丽处于认证他本人败选的位置。四年前，特朗普曾经试图推翻他在2020年竞选连任时输了给拜登的选举结果。特朗普的支持者曾经闯入美国国会大厦，试图阻止认证拜登胜选。星期一对投票结果的认证是礼仪性而非灾难性质的。何锦丽之前在一段录制的视频讯息中描述话，确保和平权力移交是他的神圣的义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民主是有可能脆弱的。他说，要靠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最珍惜的原则挺身而出。
The votes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as follows. Donald J. Trump of the state of Florida has received 312 votes. Kamala B. Harris.
他将认证各州投票结果的文件转交给四位议员，他们宣读外界早就知道的结果，就是特朗普以312票对226票赢得到选举人团。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一1月6号宣布，他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落台，结束九年多以来的执政。这个事态发展是杜鲁多受到自由党内部议员对他选前民调结果低迷感到担忧而施压所致。身为全球最著名的进步派领导人之一，杜鲁多称自己会继续留任总理与自由党党魁职务，直到党内在未来几个月选出新的领导人。
And it has become clear to me that if I'm having to fight internal battles, I cannot be the best option in that election.
这个国家在下一次选举中值得拥有一个真正的选择，而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需要进行党内斗争，那我就没办法成为下一次选举的最佳选择。美国国防部星期一1月6号表示，该部将包括游戏和社交媒体领导者腾讯控股和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在内的中国科技公司纳入美国所讲的与中国军队合作的公司清单。根据星期一公布的文件，这份清单还包括了芯片制造商长音储存、怡远通讯和无人机制造商道通智慧。这份清单依照美国法律必须正式制定并每年更新，名为 1260H 章节清单。星期二1月7号上午9:05分，西藏发生规模 7.1 级的强震，截至到下午3点，已经造成至少95个人罹难，130个人受伤。主震与之后的几十次余震中造成很多建筑物倒塌，导致不少人受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与印度不丹部分地区亦都受到波及，但目前未传出伤亡报告。小特朗普预计将会在星期二1月7号访问丹麦属地格陵兰岛。他的父亲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没多久之前再次提出美国应该拥有格陵兰主张，展现出控制这个广阔北极岛屿的兴趣。特朗普星期一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证实长子访问一事，我听讲格陵兰的人民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我的仔小唐同埋各位代表将会前往当地探访一些最壮丽的地区同埋景点。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倾位，我们是会报道新一届美国国会开启之后，约翰逊的议长领导地位面临挑战。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究竟中国解放军是否呼吁新质的战斗力呢？解放军的论文说中国的军用5G可以投入实战部署。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中国公务员普遍加薪引发的争议，究竟是刺激消费啊，定话加剧了国内的分化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近日为全国的政府公务员普遍加薪，月薪平均增加最少500元人民币，并且从2024年7月起开始补发。今次的加薪措施就被部分人士认为有助于刺激中国内需和推动经济增长，但亦引发了对体制内外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担忧。批评者就说这个可能会加剧社会矛盾，并且未必会达到预期的经济刺激效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根据彭博新闻社星期二12月3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将会为公务员调整薪酬，每个月普遍增加至少500元人民币，加薪幅度约为 5%， 具体比例依基础薪酬而定。中国上一次公开调整公务员薪酬是在2015年，当时4000万公务员每个月增加了300元人民币。根据关于调整机关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的实施方案，基本工资应每两年调整一次，因此2016年、2018年和2021年曾经进行过三次的调整，人均加薪约300元人民币。据悉这一次加薪范围涵盖全国教师、警察及政府机关员工，不少公务员在12月份的薪酬单上看到欠薪或者补发的款项，这笔款项正是自7月份起补的加薪。路透社报道，如果中国4800万名公务员都依据上述条件加薪的话，政府这次将向中国经济注入约120亿到200亿美元。关于中国公务员加薪消息引发广泛讨论，网民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睇法和经历。网民杰克船长云观策略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分享了来自体制内朋友的回应。他指出，大约是处级每个月增加600元人民币，科级每个月增加400元人民币，其他按级别高低不等的都有，而且都是从2024年7月补发至今的。另一名微博网民东方男子亦都提到，是全国都普遍增加，有些省份已经到了账目了。美国之音访问了几名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公务员，目前有人已经实际加了人工，有些人仅听到消息并未收到加薪的。在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工作20年不愿意提供全名的陈女士透过微信对美国之音表示，她的增加薪酬幅度接近 15%， 并对此感到满意。然而在广东省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工作10年的小峰，化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公务员加薪政策表示存疑，并指出他们的薪酬经常都未能够准时发放。小峰说，
我们有听说要加工资，大概加个500吧，但目前还没有拿到，没讲到都不敢相信。
小峰说，我们有听讲过要加人工，大概加500元人民币，但目前还没拿到，未有增加到都不敢去相信，还是要先看看12月份的工资这个礼拜能不能够过到数，因为我们上个月的工资都未有准时发放。小峰进一步提及到，单位里面虽然流传着要加薪的消息，并听讲话政府此举为此刺激消费，但至今都未收到任何正式的文件去确认这件事。他继续说，
如果真的能加钱当然是好啊，但你说要刺激消费的话，500元真的太少，起码加个2000才会刺激到一点。
他说如果真的能够加到的话当然是好，但你要讲刺激消费的话，500元人民币太过少了，起码要加2000元人民币才会刺激到一点点的。 另外在惠州市水务局工作的小袁化名目前都未收到任何有关加人工的通知，同时他仍然在等待12月份薪水是否能够准时过数。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该政策的担忧，其实我们已经2-3年没有加过薪了，问题是会不会减薪呢？他问不少讨论都指出这一次中共当局无声无息地低调地为公务员加薪，可能是出于担心紧针对公职人员加薪会引发民众反弹，进而质疑政策的不公平性。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黄锦荣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加薪涵盖约4000万的公务员，相较中国约7.5亿的就业人口比例仍然很低。他指出，其他国家在经济低迷的时候通常都会采取发放消费券或者现金补贴的方式，而这些政策在中国今年可能因为公务员加薪而更加无望。黄锦荣指出，中共此举或将进一步扩大公务员和非公务员之间的差距。
本来可能要达成维稳或者维护这个社会稳定这样的一个功能，造成撕裂的可能性
本来可能就要达成维稳或者是维护社会稳定这样的一个功能，结果就造成撕裂，可能更加会大一些。公务员不懂得私营部门的苦，私营部门又觉得说公营部门不能够共度时间，反而可能会有一个反效果。位于台湾桃园市的中央警察大学国警警察学系助理教授黄之胜表示，中国政府选择这个时候加薪，恰逢2025年农历新年之前，旨在刺激新年期间的消费，营造2025年开门红的新气象。黄之胜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中国老百姓包括公务员对于整个经济信心处于一个极为不确定性甚至崩盘的情况，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经济，
所有老百姓包括公务员对于整个经济信心处于一个极为不确定性甚至崩溃的情况，因为不知道中国经济到底接下来会怎样走，所以公务员现在拿到钱不会消费，宁愿先储起来比较安全一些，过了这一轮春节之后还能不能够这么顺利去加薪呢？我个人是打个问号的。台湾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达新说，中国的债务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90%，这一次的公务员加薪可能导致政府的债务负担更加重。
如果经济是处于一个下行的阶段，而且你现在给我的加薪我会把它当成
是，如果经济是处于一个下行的阶段，而且你现在向我加薪，我会将它当成是补发的话，那民众就不会去改变它的消费习惯，既然不会改变消费习惯的话，那民间消费的拉抬效果就相当有限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解放军的一篇论文显示，中国推出全球第一个 5G 移动式的通讯基地台，可以在半径3公里内同时连接最少10000个用户，而家已经准备好投入军用的实战部署。不过分析人士就说，虽然这项研发呼应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新质战斗力的呼吁，但是只要车辆顶部的控制天线被摧毁的话，这10000个无人载具就会变成10000只无头乌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31567部队高级工程师侯杰领导的团队与中国移动合作开发了一款机动 5G 基站。相关研究论文已经在2024年12月17日发表于中国期刊电讯科学。论文指出，该基地台可以在山地、城市等复杂地形中以每秒10000兆位元的速度进行资料传送，延迟时间小过15毫秒，支援高达80公里的行进速度和抗电磁干扰。报道说，与民用 5G 不同，这款军用 5G 基地台特别针对战场环境设计，强调高可靠性、高安全性和抗干扰的能力，可以实战现场影像传输、情报共享等功能。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该论文介绍的研究成果呼应了习近平对未来解放军将会面临新的作战模式而所提出的所谓新质 战斗力。他说
的确解放军有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不管近期他所发表六代战机或者是各式的无人机乃至于机械，
他说解放军往这个方向发展，不理近期他所发表六代战机或者是各式的无人机，以至于机械九等等，都是他都是包括076型准航舰，都象征了解放军他在这里换代作业。苏志云表示，中国在面对未来战场的新样态，希望成为新战场规则制定者，颠覆旧有的规则，因而积极发展军用机动 5G 基地台，迈向数位化战场。如果解放军真的做到的话，这10,000个无人载具可以在空中行进进合击，尤其中共南部战区已经在海上演示过几十艘的无人艇联合攻击，未来在陆地上如果可以控制到10,000个或者几千个的机械人的话，这样战斗力将会相当可观的。不过他亦都表示，解放军的论文在理论上可行，但要实际落实可能仲有一段路要走，因为 5G 的罩门就是逃不过电磁干扰，遇到复杂地形或者障碍物的时候，微波容易受到干扰，另一个弱点就是在战场上容易变成对手集中打击的目标。他说，
也就是他说的这个控制的天线，有一个中央的车辆搭载3公尺高的天线可以控制，
他亦就是说这个的控制天线有一个中央车辆搭载3公尺高的天线，可以控制3.5公里的这些无人载具。如果这个控制系统被摧毁的话，那这10,000个或者5,000个无人载具就变成无头苍蝇了。新加坡拉耶纳南国际研究学院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阿卜杜勒拉克曼亦都持相同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世界各地的军队正在增强电子战能力，对于在战场上入侵 5G 数据网络是至关重要。据说在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将星链瞄准了乌克兰用来操作他的军事平台的资料网络，换句话来说，对手可以用军事行动 5G 基地台发动实体或者网络攻击，或者尝试透过接连到网络的终端军事设备入侵 5G 网络，将会是破解的方法。拉克曼表示，在美中网络空间、情报、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的战略竞争中， 5G 一种智能技术，意在任何技术都可以藉住它而更加精准，甚至产生颠覆性的创新或者改革。 5G 可以令到中国在这些领域缩细同美国的差距，并可能超越美国。 5G 竞赛亦都是美中军备竞赛的基本面，不单止可以挑战美军，还可以解决解放军士兵作战经验不足的人的问题。他说，中国是 5G 技术的全球领导者之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国土面积很大，为大规模开发 5G 能力和容量提供了充足的市场机会，从这些机会中获得的利益可以适用于军事应用。解放军和中国移动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方式类似于美国和美国科技公司合作开发军事 5G 的应用，但中国领先了一步。美国2020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 NDAA 特别拨款2亿7,500万美元，要求美国国防部尽快发展全国性的 5G 资通技术的测试计划，以紧急建立 5G 战略强化军事能力。美国国防部在2020年1月15号启动与电信产业的军事 5G 合作及测试作业，2020年5月发布 5G 战略，2021财政年度的 NDAA 提出了多达14项 5G 技术相关测试计划，并将 5G 应用于军事训练和后勤的管理。台湾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黄海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战场使用 5G 其实不是一个太新的技术，传媒的报道比较似是将应用场景拿来做宣传，技术上则未必是重大的突破。他说，
在军用上使用 5G 然后要用得非常好，那它的重点其实不在于5G 这件事，而是在于它的基础设施。
他说，在军用上使用 5G 然后要用得非常好，它的重点其实不在于 5G 这件事，而是在于它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讲白一点，就是它那些基地台接收到 5G 配置方式和它去接收 5G 宽频的硬件的整合，其实重点是在硬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的苏子云分析，美国军用 5G 之所会发展得比较慢，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它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对于军用 5G 有比较多的限制，而中国是一个威权集体的国家，一切党讲了就算，可以不理民众私隐权，将交通、户籍、税务等资料互相留用， 建立大数据模型。他说，
所以现在不管拜登或者是川普 2.0， 可能就用硬体的封锁方法，就是不让你拿到这个先进的晶片。
他说，所以现在不理拜登定是特朗普 2.0， 可能就用硬体的封锁方法，就是不给你拿到这个先进的芯片。那你的算力降低的话，你的人工智能都变成人工不智能了。他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第119届美国国会已经在1月3号星期五召开会议，但是在12月因为政府拨款而发生激烈斗争之后，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和总统职位好似统一的控制面临挑战。据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吉普森的报道，美国国会新一届会议在1月3号星期五召开，众议院议长默克·约翰逊说，
President Trump will return to D.C. and to the White House.
约翰逊说，特朗普总统将会返回华盛顿入主白宫，共和党将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情况将会大不相同。但是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12月和民主党达成协议，继续为政府提供资金，维持政府运作之后，他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海文·科尔萨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
Mr. Johnson caught a lot of fire from his GOP colleagues, and he has an extraordinarily limited margin for his majority.
科尔萨说，约翰逊受到他的共和党同僚的猛烈抨击，他的多数议席非常有限，只有区区几个议席。后任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他对约翰逊的支持，他说这名议长是一个优秀、勤奋、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是共和党议员奇普罗伊和托马斯马西已经对约翰逊的领导表达怀疑，特朗普的盟友和顾问史蒂夫班农呼吁共和党人将约翰逊赶出领导层。
Clearly, Johnson's not up to the task, he's got to go.
班农说，显然约翰逊不能够胜任这项任务，他必须要走。两年前在另一届国会会议开始的时候，共和党议员海文·麦卡锡在竞选众议院议长职位时亦面临类似的挑战。
A speaker has not been elected.
麦卡锡最后在第15轮投票当选。而同时，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对亿万富翁马斯克的影响力表示担忧，因为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对政府拨款法案的担忧，导致该法案停滞。国会众议员贾亚帕尔是众议院民主党内的进步党团主席。
Musk has been tweeting out all kinds of lies and misinformation about even what was in the package.
贾亚帕尔说，马斯克发布各种各样的谎言和错误信息，甚至对法案包含的内容都是这样。美国国会参议院亦发生变化，共和党人将从民主党手中获得多数党地位。麦康奈尔在18年来首次辞去党魁职务。南达科他州的约翰·图恩将会成为共和党领袖。
We have a mandate from the American people, a mandate not only to clean up the mess left by the Biden-Harris-Schumer agenda, but also to deliver on President Trump's priorities.
图恩说，共和党肩负对美国人民的使命，不单要清理拜登、何锦丽和舒默议程留低的烂摊子，还要履行特朗普总统的优先事项。历来新总统和新国会上任的头100日是制定一份雄心勃勃立法议程的时候。海西·博加特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
He's going to hit tariffs very hard. He's going to focus on the border and executive orders related to immigration.
博加特说，特朗普会大幅增加关税，他会将重点放在边界问题上，会签署关于移民的行政命令，特别是针对来自墨西哥和穆斯林国家的移民。然后特朗普会努力作出任何可能的妥协，以通过影响经济的立法议程。特朗普喜意叫他为食品杂货。美国国会在1月6号开会认证2024年大选结果，证实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